喂养小海獭。那些捕猎海獭的人走了之后，留下了很多受伤的海獭。一些飘来死在海上，另一些给我用标枪杀死了，因为他们正在受苦，也活不成了。不过，我还是找到了一只受伤较轻的小海獭。它躺在一个熊海草区，要不是朗图叫起来，我的独木舟也早就划过去了。一团水草缠住了它的身子。我起先以为它在睡觉，因为它们睡觉以前常常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捆住，以免飘走。再一看，我才发现它的背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痕。我向它靠拢，在独木舟边上伸过手去。海獭也没有打算游走。海獭的眼睛很大，特别是小海獭。这只海獭由于恐惧和疼痛，眼睛睁得更大。我割断缠住它的水草，把它弄到礁石后面的潮水池里。那里海涛是冲刷不到的。暴风雨过后，大海很平静。我在礁石边上捉了两条鱼，小心翼翼地不让它们死掉。因为海獭不愿意吃死的东西。我把鱼放在潮水池里。我刚才说的都是大清早发生的事。那天下午，我回到潮水池，鱼不见了。小海獭仰面浮在水面上睡着了。我没有打算用草药给它治伤，因为海水也能起到治伤的作用。再说，就是给它敷上草药，怎么也没法不让水冲掉的。我天天给它带去两条鱼，丢在潮水池里。在我看着它的时候，海獭不肯吃。后来我带去四条鱼，也都吃光了。最后我带去六条，看来这个数才比较合适。不管风平浪静还是暴风骤雨，我天天都给它带鱼去。这只海獭渐渐长大，伤口也开始愈合，但它还留在池子里面。现在每当我去，它总是在等着我，也肯从我手里叼鱼吃了。这个水池不大，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跳出去，游到海里去。可是它还待在那里，不是在那里睡觉，就是在等我给它带食物去。小海獭现在长得有我胳膊那样长了，皮毛很光滑，鼻子又尖又长，鼻子两边有很多胡须。我从来没见过像它那样大的眼睛。它在池子旁边的时候，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。不管我干什么，它的眼睛总跟着我转。当我说些什么话的时候，这对眼睛就咕噜咕噜打转，样子很滑稽。不过，这也多少有点使我喉头梗塞，伤心起来。原来，他们也知道悲伤和欢乐。有好多时候，我只叫它海獭，就像我过去把朗图叫做狗一样。后来我打定主意给海獭取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就是蒙阿乐，意思是大眼睛的小男孩。每天捕鱼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特别是风大浪高的时候。有一次我只捕到了两条鱼，我把它们丢在水池里，蒙阿乐很快吃掉了，等我再给它。 当他发现我统共只有我两条鱼的时候，他转着圈游个不停，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。第二天浪高水大，即使退潮的时候，我也不能在礁石上钓鱼了，因为我没有东西给他吃，我也就没有到池子那里去了。三天过后我才能捕鱼，当我再到那里去时，池子已经空了。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离去，可当他真的回到海里去了，我又感到很不好受。我再也不能为他捕鱼了，就是在海草里再看到他，我也认不出他了，因为现在他已经长大，伤口也已经痊愈，看上去跟别的海獭一模一样。阿留申人离开以后不久，我就搬回到了高地上去了。只有篱笆遭到了些破坏，我把篱笆修补好后，几天之后房子就恢复了原状。唯一使我担心的是，夏天搜集的鲍鱼全都不见了，我只好每天捕到什么吃什么，努力在能捕鱼的日子里多捕一些鱼，以度过不能捕鱼的日子。整整前半个冬天，就是忙阿乐游走以前，有时很难捕到鱼，在那以后就不那样困难了。我和朗图总有足够吃的东西。阿留申人在岛上的时候，我没有机会去捕沙钻鱼来晒干，所以那个冬天晚上没法点灯。我很早就上床睡觉，只有白天干活。不过我还是为我的叉鱼标枪添置了一根绳索，还做了许多的鲍鱼壳挂钩，最后还做了一些耳环，以便跟图托克送我的那副项圈相配。这些耳环费了我很多的时间，因为我一连好几天趁早晨退潮在海滩上搜寻着，才找到两颗容易雕刻而且同项圈上石头的颜色相同的卵石。耳环上打眼更是费事，因为这种石头不好固定。不过当我打好眼，用细沙子和水磨光，用鱼钩吊起来戴在我的耳朵上的时候，它们显得非常的美丽。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我戴上项圈和耳环，穿上鸬鹚羽毛裙，和朗图一起在峭壁上散步。我经常想念图托克，特别在这些日子里，我总要朝远方眺望，希望他能到这里来看望我，希望我能听到他那用怪声怪调的语言说话，希望我能想出一些事给他说说，也希望他能想出一些事情给我说说。